弟兄姊妹早安，愿神特别赐福带领我们每天回到神的话。正如加尔文所祷告的，我下定决心不在上帝的话语之外寻找上帝。我们也祈求圣灵动工，能够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只是听到，更要行道。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撒母耳记上21-25章。在这里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成长是野蛮成长还是灵性成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这五章的圣经中可以看到扫罗他不断地来扩充着他的权势，也建立了一个很庞大的集权与警察的王国，依靠暴力跟利益来威逼利诱人归向他。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因为这个挪伯的祭司亚西米勒来接待大卫，他呢就使85位祭司被残杀。我们从圣经描述看得很清楚，22章6节开始写到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死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你可以看到扫罗的这一个画面啊，坐在柳树下边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很明显啊，谁要不听我就把你给刺透。同时呢，保罗又说啊，你们这些便雅悯人呢、你可以看到扫罗他非常重用他自己支派的人。他说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给你们吗？能立你们做千夫长百夫长吗？你们却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你们不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也无人告诉我。他特别来操纵人和控制人，来向大家诉说他的可怜，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精神控制，来胁迫大家要对他忠心。结果这个时候以东人多益是扫罗的司牧长，就来这个污蔑挪伯的这个祭司亚西米勒。这没想到扫罗真是胆大啊，他把这些祭司集合起来，然后来污蔑这个亚西米勒。人家亚西米勒的回答还是非常有水平，就特别提到说，大卫本来就是你的女婿，又是你的参谋，又是尊贵的，而且他为你这么忠诚，你又何必这样来追杀他呢？结果没想到扫罗不管这一套，他直接说亚西突的儿子，然后又说亚西米勒。在他的心目中，祭司不算什么，他一点都不认为耶和华的祭司有什么重要。结果呢，到最后85个祭司被他给杀掉，然后甚至把城里的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驴尽都杀灭。你注意在这里是跟前面有一个尖锐的反讽式的对比啊，就是他该杀灭的时候不杀灭，那不该杀灭的时候非常残酷的杀灭。结果呢，我们就看见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还是比较成功的。大卫呢到了基伊拉，然后扫罗要去的时候，这个大卫去问神说，基伊拉的人会不会把我交给扫罗呀？结果耶和华说他们会的。 那后来呢，更可耻的是，大卫到了山地，到了这个旷野的山寨，然后呢，我们就看见这个西夫人见到了扫罗，就来告密。你注意，西夫人他们也是犹大支派的，而且大卫解救了他们，又帮了他们的忙，他们又是同一个支派的，他们也明明知道大卫是耶和华所要拣选的王，但是因为迫于扫罗的淫威和洗脑，他们竟然也这个如此背叛大卫，来去见扫罗告密，而且把大卫的行踪住址都告诉了扫罗，以至于扫罗差一点就被这个大卫差一点就被扫罗用那种钳子一样的，就是剪刀一样的那种策略啊，要把他给剪死那样，地毯式的搜索。结果忽然有使者告诉扫罗，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使耶和华伸手干预，以至于这个大卫才摆脱。那到了后边25章，我们又看见到了拔兰的旷野，连这个拿巴他都已经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逃跑的仆人甚多，我怎么能把饮食和肉给他呢？哎，你可以看到扫罗不断的来宣讲，来不断的用权谋胁迫他的百姓和臣民，连拿巴他们都这个认为大卫是逃避主人的一个悖逆者。所以你看见扫罗他悍然的违背神的旨意，他的王国的权势，他的凶恶的气焰在膨胀，在成长，以至于能够越来越成功的控制人的内在的思想，让整个国家成了一个警察王国，让人人自卫，让每一个人都举报周围的人，然后用暴力谎言来控制这个国度。这的确是一种野蛮成长的策略，也是魔鬼的策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中就特别来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魔鬼是如何使用这一切来去操纵人和控制人。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大卫他的灵性的成长。当然大卫这样的成长也不是一帆风顺，也是有很多的帮助者，有很多神的仆人在怎么样上帝的带领下帮助大卫的成长。我们呢就看见一开始大卫逃到这个罗伯到亚西米勒那一边，然后他非常不明智的来撒谎，结果导致这个罗伯的祭司来这个被屠杀。那大卫呢也承认这是出于他的过错。那后来呢，我们也看见他又跑到加特王雅吉那一边，结果呢我们也看见这个因为非常不明智，你说你已经把人家的大将这个哥利亚杀死了，你还跑到人家的家乡，这不就是找死吗？结果他自己又控制不住对加特王的胆怯和惧怕，最后呢就在那边装疯，然后显明了他内心的怯懦。但是呢，我们也看见这一位大卫他这个是在迅速的成长之中啊，我们就看见他开始学着怎么照顾他的父母，把父母安排好，然后呢又这个救吉拉的居民，然后也跟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不断的来求问耶和华 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同时呢，我们也看见这个祭司亚比亚塔到了大卫那边，然后先知加德又到了大卫那边。当然对扫罗来说这一切都不算什么，因为权力利益是最重要对他来说，但是对大卫来说，他善待祭司跟先知，因为他看重神，他与神不断的有沟通和交流。所以尽管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中。我们也看见大卫呢，他是住在旷野，住在山寨，住在洞中。那在这样的非常深重的流亡和苦难中，他仍然有盼望。所以这个时期大卫写的诗歌是最多的。我们也看见在诗篇里边有大量的诗是写于这样的时候。然后呢，到了24章就是一个高潮，也就是这个大卫进山洞，然后扫罗后来也进去。大卫呢，完全可以把扫罗给杀死，甚至大卫的手下也在说，这是耶和华把扫罗交在你手里。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神的旨意要把扫罗给干掉，因为神有他的时机。大卫呢也知道不能杀人，而且何况他还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最终他攻克己心己身对扫罗的那种苦毒和怨恨，然后到最后显明了对他的宽宏大量。那扫罗呢也假装悔改，痛哭失声，但是最终呢还是要来这个追索大卫。那后来我们也看见拿巴对大卫如此不客气污蔑，那大卫这个时候也有输血气的冲动，想把拿巴给干掉。上帝呢又借着这个亚比该对他有非常明智和美好的劝勉，以至于你会发现大卫呢，他是一个随时活在神的眷顾之下，能够承认上帝会借着周围的形势人不断的来对他讲话，他自己呢也不断跟神求问，他跟神有一个活的关系。所以我们也看见他也在成长，他自己本身在成长，他越来越学会怎么依靠神。那另外他也在苦难的学校中学习顺服，然后以至于有灵性的欢歌，不断的来赞美神的主权怜悯和恩典。那第三个方面，我们也看见这个祭司到他身边来了，先知到他身边来了，然后一开始是有400个人，后来到了600个人，然后慢慢慢慢的他自己也开始这个在神的带领下扩充着他的灵性的王国，也实际上让我们看见上帝怎么样已经把权柄荣耀能力都转移到了大卫的这个国度中。而大卫这个国度呢，在那样一个非常可怕的警察王国中实际上是混杂着看不出来的，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叙述中就可以看到扫罗的阵营在渐渐的消亡，尽管表面上在野蛮成长，但是呢大卫的王国却在静悄悄的，却是强而有力的在拓展，没有谁能阻挡这样一个灵性国度的成长。当然在这样的对比中，我们一定要记得说大卫他预表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主耶稣基督他的国度。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说大卫他有很多的弱点，而借着他的弱点我们知道说我们会有一位没有弱点的真正的王，他的国度确实就在这样一个野蛮的警察国度中集权国度中来迅速拓展。因为在诗篇第二篇中上帝已经定了策略，已经有了据点，他已经命定借着耶稣基督的受苦和复活来让他的国度得以拓展，那没有什么能阻挡这一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真正的在这个苦难学校中来成长的拓展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十字架的路，也是十字架国度中神的荣耀。 你就可以更惊叹于神借着历史来写出了神的国，写出了人的心灵，也写出了我们的成长的功课。感谢神也借着这五章来提醒我们道不远人，神每天都在对你对我讲话。神的国度它的拓展是从你的心灵深处开始的。人的心就是一个战场，既有魔鬼的权势，又有上帝的权势。你是如何进行每天的征战的呢？你是选择自己成为扫罗，还是选择跟随基督，成为上帝所使用的精兵呢？愿神赐福你这一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撒母耳记上21章到25章，让我们看见在这样的苦难学校中，大卫怎么样来有灵性的成长。我们也看见在一个表面看起来非常气焰嚣张的世界中，扫罗的权势怎么样来操纵人、掌控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扫罗，我们渴望我们自己的享受安全感不断的在拓展、在成长，以至于我们不理朝政，不理会神的国度该做的事情，不理会信望爱，只忙着来疯狂的追求物质、权欲、利益，好让我们可以更深的操纵我们的命运。但最终呢，这样的追求不过镜花水月。主啊，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旷野中看见你自己如何开出筵席，如何让你的国度成长。愿你使用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投靠在大卫基督的阵营中，成为你重用的器皿和为你征战的精兵。愿你让我们得胜有余，就在此时，就在此刻，就在今天。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